但以理书7到12章的预言部分，是对第二章大象与石头预言这一中心内容的进一步详细分解。在之前的但以理书讲座中都学过，所以我们将在原文字义的基础上，只对某些部分做些说明，并把注意力放在灵性的意义上。但以理书11章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之前也学过一些圣经预言与实事征兆的题目与11章有关。想要查阅与但以理书预言相关的全部历史背景和资料，并做出逐字逐句的详解，尤其是11章。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只能把重点放在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末时代紧密相关的内容上。在学习预言的内容时，将2章、7章、8章平行的部分列到一起对照，是一个好的办法。请看但以理书7章第1节，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可以对照8章1节、2章1节、28节。但以理见异象，然后记录下来，并述说其意，这就是传道与见证。2章中说到尼王想到后来的事，主就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他，他也有了梦和脑中的异象，但他不能明白，但以理为他讲解。上帝就这样既在认识上帝的人心中动工，也在尚未认识上帝的人心中动工，并且安排前者给后者传道的机会。假如没有上帝先在尼王心中动工，但以理不可能去给他解释这梦的内容。不管是尼王还是但以理，都是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上帝将启示放进人的脑中，人才能思考明白。我们的大脑是上帝与人交通的媒介，人脑怎么也不能知道将来必有的事，但上帝可以指示人。人脑是人的首脑机关，其一切奥妙的机能决定着人的存在与本质，但他只能领受启示、领会讲解，他本身并不是可以发明真理。他有学习和思考的机能，但他若离开了真理的源头，上帝的启示也就无能为力了。学而不思，思而不学，都会失去其效能。很多人不认识智慧之源、真理之源，只凭自己心智的能力提出种种学说、理论、见解，殊不知免不了受魔鬼的误导而发明了种种谬道邪说。另一方面，很多人有了各种发明创造，为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做出贡献，他们可能以为是自己的聪明智慧，其实是出于上帝的灵感，是上帝赐下来的，为了延长恩典时期，延缓末日的来临，或为福音广传创造条件。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类6000年来的历史， 可以说前5000几百年当中，人类就一直保持着步行马车的速度，衣食住行，春播秋收，宗教文化兴衰更替，这就是几乎所有的历史。但到了最近几百年，煤和石油被大量开采使用，新的能源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明创造层出不穷。随后电的发明又成了全新的能源，因此有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生命、对宇宙、对宏观世界、对微观世界不断有了全新的探索。到了信息和知识爆炸的时代，电视、电脑的发明不过是近50年前，蒸汽机的发明不过是200-300年前，现在航空、航天、通讯、传媒等等一下子达到了何等惊人的飞跃，已经没有办法用第几次工业革命来衡量科技的发展、时代的巨变了。我们不免要问，这是怎么呢？难道是现在的人比以往的世世代代更聪明吗？5000多年的人类历史都是蒙昧无知的吗？是人的大脑突然有了奇特的功能吗？当然不是。那么上帝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赐下这么多发明创造呢？从过去的几千年的平稳到近几百年的突变，这种转折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这才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学者、专家们首先要回答的最显著的问题。不管是上帝赐下预言的启示，还是上帝赐下现今的科技发明，都说明上帝是真理、知识、能力的根源，也是真正的掌管者、推动者和启示者。但是如果不能由此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看出历史结束的征兆，并寻求救恩之道，那么心智的能力和科技的成果都会由祝福变成咒诅，除了自取灭亡、自我毁灭，还能怎样呢？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7:2-4。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对照2:37-38，狮子是百兽之王，鹰是百鸟之王。这话把2:37-38的话包含进来，又把4泥王的经历包含了进来。再看7:5，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膨胯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对照8:2-4，2:39上，8的意象是在伯沙撒王3年，不需要再对巴比伦做什么启示了，就从马代波斯开始预言，是在以兰省苏山城见异象，公绵羊是站在乌来河边， 这正是马代波斯兴起掌权的地方，从巴比伦之中兴起，取而代之。从马代开始和波斯联合，后来波斯更强，向三个方向攻击扩张，版图比巴比伦更大。对此，二章、七章、八章的相关内容是渐进而对应的。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七章六节。此后我观看，见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对照八章五到八节，还有二章三十九节下，这里说亚历山大极神速地从希腊向波斯进攻，并占领了他。希腊帝国版图比波斯更大，但亚历山大王突然死去，帝国由四位将领瓜分而治，最终都被罗马帝国吞并。只要阅读过历史的人，看这些预言的话语，真是太准确了，太逼真了。历史一模一样照这些话语成就了，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上帝的奥秘。可以用什么来比喻呢？一个精子和卵子结合成为一个受精卵，种在母腹里，于是开始了一个新生命的孕育、诞生、成长的历程。而一个受精卵，这个种子细胞里面的遗传基因，早已决定了这个个体的生命过程。整个过程提前写在了基因组合密码里了。而圣经的预言正是人类历史的种子细胞中的基因密码。当我们种下一颗玉米种子到地里，我们从此可以预见到它成长的全部将来。上帝这样赐下了植物的种子与生长，动物和人类的繁衍，上帝也同样赐下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展，话语的种子。圣经话语里面包含了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品行。如果我们相信领受，那么上帝的意就会成长在我们身上，自然、历史、得救，莫不是同一原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机械的预定论。现今，人们正试图变动基因遗传信息，来破坏上帝的创造。人类的物质层面的基因信息开始混乱了，真理也被曲解，人类的思想也因此而扭曲了。但无论如何，圣经的预言所命定的历史，圣经的预言所预定的救赎，以及在上帝的真子民身上日益恢复上帝形象的伟大目标，是谁也拦阻破坏不了的。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七章七到二十七节。但以理见异象有两部分，四个兽，特别是第四兽，然后是上帝的审判和上帝的国。正如第二章大象和石头这两大部分一样，以上段落中但以理见异象，然后天使回答他发问，但以理再特别问第四兽，然后天使又更详细回答，有几点值得说明。在第二章中，铁腿和半铁半泥的脚是相继的两个阶段，又是密切相关的。在第七章中，第四兽有小脚之前的阶段，又有小脚及之后的阶段， 也是相继相连的。异教罗马帝国后来变成了以基督教为国教，然后从罗马迁都东部君士坦丁堡，接下来外族入侵，在西部形成十个国家，慢慢的罗马教皇起来了，得到东罗马皇帝的支持，成了西罗马的权力宝座的继承者。他们消灭了三个反对教皇权势的国，这样罗马帝国的历史就变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部各国都拥护罗马教皇权势的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局面，持续了上千年。后来东部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伊斯兰势力所灭，教皇权受到沉重打击，宗教改革运动也在欧洲各国爆发，冲击教皇的宝座。最后法国革命发生了，教皇权被推翻，至此算是罗马帝国彻底结束了。包括异教罗马、西罗马、东罗马、教皇罗马，这些就是包含在第七章第四兽当中的全部历史，分第四兽的前一阶段，然后是小角的阶段。但是罗马教皇还要死伤医好，在世界范围之内重新掌权，直到最后灭亡。而第二章的半铁半泥，包括了中世纪的教皇权，也包括了幕后的教皇权。再看七章八节和二十节，两次提到小角有眼像人的眼，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描述这个势力的宗教特征，是政教联合的势力，但只是像人的眼，不是真正的基督教，而是披上基督教外衣的巴比伦异教。就像二章中用泥来表达这一含义一样，人是用泥土造的，但没有上帝将生气吹入，就只是泥土，不是有生命的人，使人就成了土。而与之对比的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是指上帝赋予生命的活石。再看七章二十一节，说小角与圣明征战，胜了他们。不是说魔鬼得胜了上帝的子民，二十五节解释说是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明。胜了一词在八章七节、十章十七节中翻译成能，也就是说这个异教势力一旦拥有的政治权力，就能大施逼迫。七章十一到十二节，这里说那兽因小角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仍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这是什么意思呢？巴比伦被马代波斯灭了，马代波斯又被希腊灭了，希腊又被罗马灭了，这些兽权柄先后被夺取，而罗马演变成了小角说夸大的话，但到了定期，小角权势也受了死伤。但是有一点，巴比伦的异教却被波斯、希腊、罗马继承了下来，这种异教的生命还存留着，演变成了罗马教。罗马天主教是巴比伦异教的本质， 加上基督教的形式。甚至中世纪教皇权结束之后，罗马教作为宗教还是存在，这个罗马教还要再次复兴，重新掌权，直到结局必被毁坏灭绝。从这个话语来看，二章半铁半泥包括了中世纪教皇权和幕后复辟教皇权，是和七章一致的。七章十一节是指小角及中世纪教皇权受死伤，而二十六节讲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这不可能是说教皇权1798年的受死伤，而是说他复辟之后最终要归于沉沦。说到教皇权，中世纪的阶段用小角来表达，小角长在第四兽上，教皇权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上得到支撑，但幕后复辟的教皇权是七头十角兽，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支撑。看整个但以理书第七章一到八节，讲到撒旦的权势；九到十节，讲上帝到了时候就要展开案卷行审判；十一到十二节，讲中世纪教皇权受了死伤，但作为宗教继续存在；十三到十四节，在1798年之后到了1844年，耶稣就要进入天上至圣所开始查案审判，这是开始德国持续到基督复临1000年新天新地的过程。15到18节，天使解释异象的前部分是指死亡，后部分是指上帝的审判和国度的成就，非常概括性的话。19到22节，虽然有中世纪教皇权漫长的黑暗逼迫时期，但上帝一定会审判，报上地上蒙冤的圣名。23到25节，详细说到中世纪教皇权的表现。26到27节，但上帝要行审判，要灭绝罪恶的被盗的势力，将永远的国赐给圣名。这些内容是轮廓性的，但从七章开始一直到十一章是逐渐细化的。这里反复说到天上有宝座，上帝在掌管着地上的事，上帝是审判者，有千万天使为证人，也有案卷准确无误的记录为证据，耶稣一定会得国，罪恶势力一定会被消灭，至高者的圣名一定会得国享受。对此需要说明两点：第一，耶稣得国是一个持续的阶段，包括天上至圣所的查案审判，涂抹一人罪的记录，从而洁净圣所，然后再来接圣徒升天。地球荒凉休养1000年，圣徒在天上一同审判恶人的记录。1000年结束，要执行对恶者的审判，并洁净地球，实现新天新地。这时，首都国民国土都赐给了基督，德国才完成。第二，上帝的审判包括了对义人的辩护审判，对恶人的定罪审判，对一切恶者的执行审判，还包括更广泛的意义，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为了保护圣洁的世系，每当恶势力越过上帝忍耐的限度，上帝就会让他灭亡，这就是上帝的审判。比如挪亚洪水、启示录七后、末了七灾等。所以请你相信上帝的计划，请你相信上帝的全知全能，相信他的忍耐、慈爱、公义和保护。我们可以完全的信赖他，在所有临到我们和在世上的事情上，都相信上帝的掌管和美意。这就是我们可以持守平安、忍耐、喜乐、盼望的根源。脑中的意象、话语的种子、审判的上帝，这就是我们在这一章中能学到的。上帝是亘古常在者，他一直在那里，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当受敬畏。